弟兄姊妹，我们再一起祷告。主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去敬拜你，让我们都好像诗班所献呈的诗歌一样，我们知道主你等候我们，你听我们的呼求，求圣灵你去帮助我们，以致我们坚定地信靠你，也都被主你的话你去造就我们。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靠赖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想呢，没什么人不喜欢被人走数，就是被人拿了你的钱财，或者呢有人答应你的事做不到。不过呢，也都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呢，其实我们生活里面呢，好似乎呢，被人走数的情况呢，总是会出现。其中一种情况呢，有人说呢，由细就已经出现的了，因为呢，爸爸妈妈很多时候跟仔女说，我帮你储起利是钱，然后呢，大个给回你。那呢，很多时候有些爸爸妈妈就走了数。冇咁嘅事嘅，咁當然啦，我又識得啲爸爸媽媽咧，好有心機嚇，真係另外開個户口，真係咧幫啲仔女儲起啲錢嘅。但係咧喺生活上邊咧，有時會遇到啲好耐冇見嘅朋友啊，咁咧通常梗係會傾多幾句，然之後咧道別嘅時候咧，就好多時又會講一句，揾個時間。吃餐饭倾下偈，拜拜，跟住就真系拜拜。嗰个嘅食餐饭倾下偈嘅承诺咧，就都系走咗数噶啦。当然啦，有时我哋咧会自己走自己数嘅。我哋有时咧会话嚟紧下个月或者下一年要点样做但系咧。有多少時候未必做得到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呢收到年初你寫的立約表的時候，不知道你會不會又有一種感覺你對上帝都走了數呢？今早上呢，想跟大家看耶穌的教導，想看馬可福音的第十二章其實呢會跟大家集中看一个耶稣所讲的比喻，同走数有关系的咁咧喺马可福音十二章，头先咧弟兄同我哋读嘅经文喺十二章38到44节嗰度嘅时候咧，就系提到咧耶稣谴责当时嘅宗教领袖文士，佢哋好穿长袍走嚟走去，喜欢人向佢哋问安，又喜爱会堂里嘅高位、筵席上嘅首座，但系佢哋却系侵吞寡妇嘅家产。这些的宗教领袖要受更重的惩罚然后耶稣反而去夸赞一个的穷寡妇的捐献。其实由过去这段时间，当我们一直看马可福音，特别呢过去几个星期我们看由第十章到第十二章的时候，大家会留意在十二章里面出现了一个呢情况，是耶稣和当时的宗教领袖以至民间的领袖呢出现很大的张力和对峙，以致他们接二连三去派人来去问耶稣事，希望从他的说话里面找出一些把柄。其实为什么他们会出现一个这么大的张力和对峙呢？其实我们要看回前一些十一章所发生的事情。请大家揭去第马可福音的十一章圣经的71版啦。十一章15节嗰度咧，系提到耶稣同佢嘅门徒嚟到耶路撒冷，耶稣一进圣殿就赶出在圣殿里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圣殿里经过。他教导他们说：经上不是记着，我的殿要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 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祭司长和文士听见这话，就想法子要除掉耶稣，却又怕他，因为众人都对他的教导感到惊奇。因为呢，原来事情的触发点就是当耶稣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见到圣殿一些的情况，当然大家看到了，他不满意，然后呢他就赶出那些做买卖的人，然后教导他们要让圣殿成为一个万国祷告的殿。然后如果我们继续看十一章的二十七节，当耶稣又再在圣殿里面行走的时候，即是在当中附近范围出现的时候，那些祭司长、文士和长老就进前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权柄所做这事的是谁呢？那然后呢，耶稣呢很有智慧地来去跟他们有了一个对答，然后呢耶稣就他们质问他有什么权柄来去这样来去管理圣殿的秩序呢？不是他们的宗教领袖去管理圣殿，而是他去管理圣殿呢？于是呢他就讲了一个的比喻，我形容这个是一个走数的比喻，我想大家呢去一起读一下这个比喻好不好？在第十二章一至九节，十二章一至九节的，请大家来去一起读这个比喻。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人开垦了一个葡萄园，四周围上篱笆，挖了一个榨酒池，盖了一座守望楼，租给园户，就出外远行去了。到了时候，他打发一个仆人对园户那里，要向他们收葡萄园的果子。他拿住他们，打了他，叫他空手回去。园主再打发一个仆人到他们那里，他们打伤他的头，并且侮辱他。园主又打发一个仆人去，他们就杀了他。以后又打发好些仆人去，有的被他们打了，有的被他们杀了。原主还有一位是他的爱子，最后又打发他去说，他们会尊敬我的儿子。那些园户却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我们杀了他，产业就归我们了。于是他们拿住他，杀了他，把他扔出葡萄园。这样葡萄园园主要怎么做呢？他要来除灭那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在耶稣讲完这个比喻之后，他再有一个的注脚和提问，他就引述了诗篇118篇，说像人所丢弃的石头，已作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奇妙。这经文你们没有念过吗？当时听到耶稣讲这个比喻，特别是那些祭司长、文士和长老，他们看出这个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就想要捉拿他，但是惧怕众人，于是离开他走了。耶稣呢讲的比喻通常是用着当时的人很容易理解的一些生活的经验，但是通常呢那些呢很常的生活经验里面呢，耶稣又会带着一些很特别夸张或者不合情理的地方，以致令人要再深思耶稣的教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这个比喻里面有哪些不合理的情况呢？其实如果我们留意的时候呢，我们会留意到有两个不合理的地方。第一个不合理的地方就是走数了。其实呢，耶稣是描述着当时或者甚至到今日仍然很普遍的情况，就是呢会有园主他开垦葡萄园之后呢，就将他的葡萄园呢租给不同的园户，让他们呢来去种植，然后让那个种植的成果呢可以分享利润，就好像今日 會有商家，佢一啲嘅業主，佢哋會將一啲嘅商鋪嚟去租俾唔同嘅商家，讓嗰啲商家做生意嚟去收租。本來呢一種嘅情況，呢一種嘅經濟活動係好自然噶啦，所以咧，佢哋應該就要將嗰啲嘅利潤分享嚟去將果子嚟去交俾個原主。但是我们看到这个耶稣所说的比喻里面就出现一个很不合情理的地方，还有呢是他租给他那批的原户个个都一起走数，一起呢不交出果子，连而且呢甚至将原主呢打发去的仆人来去打来去羞辱甚至以致杀害。这种情况其实在今天里面我们都会觉得不合理，有什么理由呢租铺之后呢不交租的呢甚至呢反过来呢连铺都要买你的就好像呢有些情况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入完股之后呢就侵吞埋个股权攞埋间公司但是呢这些是不合理，但是却又可能真的出现。其实当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正是回应他们对他的权柄的质询，还有也都告诉别人，其实他很支持一些合理的经济的运作，他不是反对人做生意，所以他讲的比喻都是讲的当时一种很常的经济的运作的情况，但是他是要去指责人借上帝赚钱，甚至呢当上帝不存在。他在圣殿里面赶出那些买卖的人，是因为那些人当上帝不存在。而进一步，其实耶稣在这个的比喻里面有另一个的不合理的地方，就是那些原户竟然将这个原主的儿子，甚至他们知道这个是原主唯一的儿子，去杀了。因为呢那些在第七节那些原户彼此说，这个是承受产业的，来我们杀了他，产业就归我们了。就说呢他们知道原主没有其他仔来去承受产业，所以呢他们觉得呢杀了他呢就产业呢就会归他们。但是我们其实想深一层，他们这么穷凶极恶，其实他们不是穷，而是他们真的很恶，他们好像有恃无恐地竟然做出这么违法违理的事情。他们在个形势的判断上，他们以为他们这样去杀了原主的儿子就会更加能够承受产业。当然耶稣指出他们是错判形势，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理解这个比喻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太留意这个地方的不合理，因为呢我们比当时的人呢对耶稣比喻的丰富内容呢有了多一重的了解，我们很多时候呢就会联想起之后耶稣要钉在十字架上面。因为呢福音书的编排将这个比喻呢是紧接着之后耶稣就要钉在十字架上面，于是我们很多时候就会理解了这个的比喻是预告耶稣要为人的罪来去被杀，被扔出这个的园外，被推出这个城外，然后钉在十字架上面，为到人你去带来拯救。而那些在这个的比喻里面所讲到的原主打发的仆人，就好像上帝所派的先知，以至是施洗约翰，而最后就是派耶稣来。我们这样理解这个比喻呢是对的，因为呢是那个事情后来的发展 的確是讓我們更豐富地去知道耶穌說這個比喻的時候預告了他未來要成就的事。但是另一方面呢，我們就會忽略了耶穌說這個的比喻給當時的人聽那個的訊息。因為對當時聽耶穌說這個比喻的人來說，他們未知道，亦都真的不知道耶穌跟住會釘在十架上面。雖然那一些的宗教領袖以至民間領袖，他們很想將耶穌這個半腳石來去除掉，殺了他，但是他們反而不會聽出這個是耶穌的一個預告，反而他們聽出耶穌說這個比喻給當時的人聽，就正正是要指出當時的領袖的失敗，那些的宗教和民間的領袖，他們違背上帝的心意，他們不接受施洗約翰，不接受耶穌。事實上這個的葡萄園的比喻，如果我們對舊約背景有多些了解，葡萄園通常代表以色列民，特別在以賽亞書五章有一段的記述是跟這裡很呼應，不過耶穌呢進一步改寫了，就是呢在以賽亞書五章裡面呢是講到呢葡萄園代表以色列民不能夠結出上好的葡萄，反而結出野葡萄，去違背上帝的心意。而當耶穌在這裡講這個的園戶的比喻的時候，他進一步講到園戶是代表著那些人民的領袖，他們違背上帝的心意，他們抗拒不接受上帝的要求。當然另一方面，這個的園戶的比喻的葡萄園亦都可以代表著聖殿，或者今日對我們來說代表著教會，怎樣能夠去達到上帝對聖殿、對教會的期望。事實上，當耶穌說這個比喻的時候，他將以賽亞書五章那個的蓋一座樓改為蓋了一座守望樓，對當時代的人來說，守望樓是很自然聯想起就在聖殿旁邊，就是當時羅馬特別是比拉多的守望樓所在的地方，因為羅馬的政權他們是會監察著以色列人的在耶路撒冷裡面各樣的運作。無論是耶穌的時代或者今日，都很容易出現這種情況，我們不接受上帝的權柄，不接受耶穌基督的引導。但事實上耶穌就要透過這個比喻表達，其實他對於宗教的領袖或者今日的信徒，或者是以至國家的領袖，今日世界的人民，耶穌是有期望、有要求。但是當日的領袖，他們認為耶穌是半腳石，是要被丟棄的石頭，他們要想辦法來去除掉他。但很有趣的，在十二章十二節和剛才的第十一章裡面都提到，他們雖然想除掉耶穌，但是因為懼怕眾人，因為其他人去喜歡耶穌的教導，他們支持耶穌的時候，他們呢就忍住手，要再找機會遲一些來去攻擊耶穌，他們看著時勢來去行事。事實上今日人都是這樣不斷要去侵吞上帝的權力，但是上帝就在這裡忍耐等候。無論耶穌時代的領袖或者今日的領袖，甚至今日我們普通人都是的，我們呢都不喜歡接受一些不合我們的意見。今日世界領袖很多時以為 他们是掌有全权的，什么都要受控制，甚至宗教的自由都要受控制，可以在行政上面进行打压。因为他们一方面其实是对自己的统治缺乏安全感，很多时候有很多的宏图大计在人当中来去推行，但是当这些宏图大计有其他的意见或者来去表达的时候，很多时候这些意见就成为了人眼中的绊脚石，想去丢弃，想去除走。就好像有一种走数是我们会支持的，就是这个走数胶，是不是我们呢都很想呢，就是呢去由人人来去做起，用饮桶来去呢保护这个海洋。但是反过来的时候，我们当有一些大型的计划的时候，我们当我们看着有价值万亿的土地房屋的时候，我们就可能将生态 摆诸一边，我们宁愿填海造地，以数千亿来去倒泥落海。究竟我们能不能够将一些的绊脚石变为踏脚石呢？如果我们凡是将一些不同的意见都视为绊脚石的时候，其实只是为自己制造难阻。但我们会不会能够容纳意见，接受监察的时候，绊脚石反而可以成为可以助益大众的踏脚石呢？作为一个教牧，当耶稣在这里挑战当时的一些宗教的领袖的时候，我都反省自己会不会将上帝排他在之外呢？我怎样为上帝的葡萄园努力呢？究竟我讲的说话，我做的事是自己喜欢啊，或者是因为人哋中意啊，定系上帝中意我所讲嘅，中意我所做嘅咧？当见到好多关乎基督教嘅事情，当然咧系一啲负面嘅事情，上咗媒体嘅时候，其实系好令人心痛嘅，因为睇到一个情况就系教会如是，社会如是。我们的生活，人真的很容易在这种情况。我们一方面知道上帝对我们很重要，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会落入三种的情况。一种的情况就是我们只是想成就自己的葡萄园，以致我们将上帝排除了在这个葡萄园之外。另一种情况，我们就是看着一些发生在自己面前不如意的事，有时是可能特别是当些事情一件又一件不如意的事发生的时候，我们就会埋怨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绊脚石。或者另一方面有一些情况，就是我们都好像当时的宗教领袖那样，很懂得审时度势，我们会看着个时势来去收声，或者去讲一些人哋中意听嘅说话。但是我哋有冇去俾上帝嚟去做我哋嘅主？我哋有冇去听耶稣嘅声音？有冇去为到上帝嚟去发声？我哋有冇体会上帝嗰份嘅慈爱同埋忍耐？喺呢个比喻里边，我哋睇到他不断面对人的很多的拒绝和对抗。大家留意这个比喻提到几多次那个打发的词语，由第二节去到第六节，短短的几节里面有五次说去打发，打发一个仆人，打发一个仆人，然后他打发他的爱子。上帝面对人的拒绝对抗，他仍然乐意打发人去传达他爱的真理。他期望人回应他，期望人祷告亲近他，期望成为万国祷告的殿， 希望不单止信靠他的人得福，期望万国从他那里得福。上帝是一个能够将我们看为绊脚石的事物成为踏脚石，甚至以致防角石。当耶稣引述诗篇118篇的时候，他只好人很多时候觉得不愿意接受的事情的时候，却可以在上帝里面成为了建立，成为了起房屋起楼房的基准，可以成为带给人帮助。我们到今日经过差不多200多-300年，我们仍然唱着的一首奇异恩典的歌，或者普众里面的奇妙恩典歌 Amazing Grace 的作者约翰牛顿，他有着贩卖奴隶的经验，但是当他蒙上帝拯救的时候，他这些贩卖奴隶的经验反而成为他很着力要去支持当时的威伯福斯，要去推动来去不再贩卖奴隶的法案。他的经验，一些不好的经验，却成为他支持其他人能够得着好处的行动。或者呢，我上个月有机会啦，即系放比较长少少嘅假期，咁咧就去呢、这个罗马嘅梵蒂冈嚟，去有机会即系咧游览。咁咧我哋就约咗梵蒂冈博物馆一个嘅导赏嘅时间。咁但系咧就我同太太咧就迟咗10分钟到啊，因为嗰日有啲落雨啊，同埋时间安排上面唔系好理想。咁咧，那個導賞團已經出發了，咁咧就當時咧就覺得，嘿，點算咧？咁就同博物館啲職員傾嘅時候咧，咁咧就咁佢哋提出咗一個方案，佢就話：唯一嘅英語團已經冇咗啦，即係佢哋已經出發咗啦。有個意大利團，但係咧就係去睇花園嘅，你參唔參加？咁啊，就即係睇梵蒂岡博物館嗰個嘅教廷嘅花園。咁啊，因為原本咧，我約嗰個導賞團咧，係喺梵蒂岡博物館嘅一個嘅考古嘅遺跡嘅。咁啊，就即係嗰個嘅落差突然間好大嚇，即係咧呢個嘅意大利文咧就成為咗我嘅絆腳石啦。即係啊，聽到嚇要聽呢個意大利文嘅導賞團。咁但係咧，最後咧，我哋都覺得係即係算啦，啊，即係咧都好啦，即係咧即係試下啦，嚇，即係咧咁咧。但係點知咧？這個咧覺得唔係好理想嘅狀況咧，卻成為一個我哋睇到咧上帝有佢特別嘅恩典。因為咧，當我哋去到嗰個團真係開始作合作嘅時候咧，就發覺咧這個團咧係一個國際團嚟嘅。啊！喺呢個團裏邊咧，其實咧有成10多人啦，不過咧其實得2個人即係識意大利文嘅啫，其他咧都係日本啊、墨西哥啊，即係啊，即係咁咧就咁咧就，所以咧個導遊好好啊，佢見到呢個咁嘅情況咧，佢就咧又講意大利文啦，又講英文啦，即係然之後其他當中有識講意大利文嘅團員咧，又同時又識講英文，又幫手講解咁。咁所以咧就突然間咧，雖然我哋參加咗一個意大利文嘅團，但係咧，卻我哋都可以聽埋英文，都一樣可以了解。同埋咧，原來跟住喺個參觀嘅過程咧，去到後段嘅時候，我先發現原來佢唔單止係睇呢個嘅即係教廷花園嘅，原來仲會去埋我原底想去嗰個嘅考古遺跡嘅。咁啊，即係咧，當我同太太咧接受咗呢個意大利文嘅挑戰之後咧，發覺原來咧上帝俾恩典嚇，雖然我都係繼續唔識意大利文，但係咧卻係可以咧有一個新一重嘅體會，仲睇多咗好多嘢。 我们能不能够去体会上帝的慈爱和忍耐，可以呢将一些我们觉得不如的事情呢带来改变呢？上帝很乐意你去让改变发生，而但是最重要的，我们需要听祂的声音，甚至我们也都愿不愿意接受挑战，被上帝打发我们呢为真理来去发声，因为我们会怕被人打、被人侮辱，愿意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新的视野来去面对各种的情况。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一个混杂甚至是觉得充满挑战的时代里面，我们继续被你去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回应你对我们生命那种的引导，让我们在复杂的时势里面，让你去对我们的说话，让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因着你的同行，我们不是去绊倒人，而是让其他人得着主你的恩典。我们的祷告，靠赖耶稣基督圣名，阿门。